其实你会发现他所讲的很有道理，蛮有方法。问题是你怎么调整自己的生命因缘，让自己亲近三业，一件一件事情去学习。每件事情的学习都是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而已，其实背后如果你要再更深入，更有可以深入的理由，乃至于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去做，做到理想圆满的地步还 OK， 可是你边做边还能够对生命意义有深入，智慧有提升，那是难的。能够把四的功德做到，那就是四六度，能够在行这些四圆满的同时还能够地察正法的道理性，那是理六度。如果你不在师则修习力上成就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我其实一直讲学以来都把如何证根本无分别智的道理跟方法，我其实不是那么重视资粮行。我那天也听到金刚经讲记当中妙老有人问他一句话，有他弟子问他说，在见到位之前六度的资粮行，他问师父说重不重要，师父说不那么重要，你只要对于生活贫贱甘忍其苦啊，其实赶快的努力，在我们能够成就根本智的道理还有直观上面快快的下功夫。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他只是起步太晚，他老人家了，他说他起步太晚，那么他认为他顶住这一片天啊，争取道粮，让那个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们能够啊每天哦都泡在瑜伽师地论、色大僧论、解深密经这些事情上，好好的去研修法义，每天不只是八个小时的静坐时间。而我们今天呢，在家人最苦的是什么？学法天天只能听别人讲，自己打开法本，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不太读得下去。好，你说你要去学定，我看在家人也很少学得来。我们只要继续这种烦烦乱乱的生活，欲心逃不开，寻思心离不了，你说你要得几分定的功德力，恐怕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觉得福报好的还是像那些常住的法师们。所以我很感动，为什么会答应他老人家勉强把自己学过去。这个真的我知道，我虽然是答应他，我不认为我是为他做了什么功德事，是为自己真的做到。如果不是因为答应他，我不会把他讲完。因为很多这种我这段这十年所讲的很多课程都不是我很乐意讲的，因为不是我没有那么懂，要不然是我做不到，对不对？勉强去讲也不过就是借这个机会逼自己非要去把它搞通不可而已，搞通就很困难了，何况不见得真的懂。纵使真的懂了也不见得会做，纵使会做了也不代表立刻就会去真的开手去做，做了也不代表会持续做，持续做也不并不代表会圆满功德。所以啊，我十年下来的诚恳心得是解行要相应，可是问题是你能不能有一群同修道友。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当今的佛教界就是急着去摄受出击啊，让我们的僧团不断的扩大，扩大又怎样呢？结缘吧，对的，结缘留待后后日哈，龙华三会再来请弥勒菩萨来度， maybe 这是一个好方法，或劝大家往生阿弥陀佛国，去那边继续深造学习也是个方法。不过佛法释迦牟尼佛当初49年说法，就是要把这些文字教法留给我们人间来学习。如果这学习的如来家业再没有人去重视它，求替代它的方便法，我真的就是觉得马上就是他的佛诞日了。我觉得每年到他佛诞日怎么去愧对他老人家啊？那么妙老这一生后半生他努力去教我们要在法义上都去学习，他又教导我们不要顺着学术作业的方式去这样学习。我不认为我替他做到好多少的典范，可是呢，我自己体会到自己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要重新再来，我给自己一个归零的机会。要归零必须要给自己画个句点，所以今天我在前50卷，在今天 画上句点，算是我圆满已经给各位讲过一次。虽然坑坑巴巴、断断续续，你们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没有算是次第的听我完全讲完。不过我是分在不同的对象，分在不同的班，对我来讲，我是完整的学习过不止一遍。啊，那不是每一个班的同学，我都是很负责任的带你们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方法不好。因为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方法，边学边忘，纵使我努力再怎么整理，也还是难。所以我第一次的方法就是用我自己读过的心得提纲挈领讲重点，先让嘎达提那个纲，记得那个重点，大概有那个框架，先抓出整个学到的地图，然后呢再依着这个地图重新抉择第一个字下来，依着你能够把握重点的那个概念，再去寻思，透过这样子的寻思学习闻熏习，得到你的试则力，在长时间的去修定，依止于定才能够起观察会。所以再来的课程的时间，我一定会用共修的方法来进行。我虽然这样说，我也并不能保证我会怎么带，我觉得我在摸索，我觉得自己不见得有那么能力去真的做到如何啊？不过随缘，我能做多少是多少。那么讲这些理由不成理由啊，不成我不去把其他部分讲完的理由。不过我真的非常劝请各位，六度四摄是整个菩萨道非常不共根本的修行以及生命活出的样子，各位应该要懂的，否则不要被只是变成六个名词的概念啊。它其实有道理跟方法，有种种的别项，你如果愿意把它当作一个读本，说说去读，哪些你做得到，你把它变成你每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年生命的功课，哪些比较有缺点的你去改善，哪些做的还得心应手的你就继续去增上，然后呢分享给别人，分享给别人。比如说了，我有个心得是很好的，其实而后如果我开始比较着重修行，我会很重视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当然最好的是如法依据六斋日跟十斋去做，不过在家人的确很难，因为刚好碰到斋日的时候你要加班啊等等等等的事情，的确不是很如意的啊。但是呢有一种重权的方法倒是可以做，你如果愿意每个月花一个礼拜天或礼拜六，不管你哪一天能够匀得出来，或者是每个礼拜能够两天或者三天或者是四个 weekend 啊，或者四个 weekend 的每两天啊，你周间都工作，周末如果你读心呢哈，没什么家累，你就两天通通泡在寺院里面去，能够真正在那边做两天足足的出家人，然后呢真的去过一个日中一时或者是过午不食，你至少可以省两餐饭或一餐饭的钱。我的方法，我现在行布施的方法哈，我不能讲布施了，就是省钱来做一些善法事业的方法，就是我把每一天的一餐饭，每一餐饭定80块预算啊，这个不算太低也不算太高，其实我每天每一餐大概吃不到80块，像我吃的少到哈，到隔壁那个素食馆，我其实不太敢去那边吃，不是我不喜欢吃，我宁可在家里随便弄，因为每次去吃哦，吃完他就算我30块，因为我拿了就三样菜，然后半碗饭，他就说你的大男人怎么吃这样就饱，因为这不是我劝各位这么做，是因为长时间这样下来也就习惯就好了。那我虽然是那样子的预算，实际上的预算是这样，我还是定80块，那我就拿个铺满，我只要省一餐饭，就是八关斋的那一天啊，不管我有没有去寺庙啊，乃至于像今天晚餐没吃，我回家就把80块省起来放进那个铺满里面，然后呢有我是很少，我几乎都不是很少，我大概只有两三次拿到这边来做捐款，我大概都有别的出处，因为我都实际想我的愿呢，实际想把它用在比较有直接我看得到用处的地方，比如说我家那附近就有一个自闭儿中心啊之类的啊，我还不见得捐给佛教团体 这是我捐这些善款的习惯。我觉得现在印经印得很泛滥，所以我也不太爱印经。啊，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们捐款印经不对哈，是随个人的愿，记住哈，所以都不是对跟不对的问题，都是摄受本愿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人去关心，也每件事情都要有人去做，做自己相应的事。问题就是持续这么做，啊，那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你会发觉，你一定要在事项上把你的欲调得淡一点，倒不是你一定要过得很清苦，啊，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呢，把它匀出来，你为了要去计较以及争取那些资粮的时间跟心力，以及种种的造作，以及它后来会带来的副作用，你才能够有时间。有人就问我说，我的时间是怎么争取出来的？就时间就这样争取出来的。虽然这样子，我知道连我的爸爸妈妈都骂我这种生活抉择的方法，我给你起一个少数比例啊，那你给他打钢铁做这块代级，什么代级？我说什么代级？你也不来看，我每次请他来堂下听我一堂课就好了。我回家也故意放我的录音带，其实我很不爱听我自己的声音啊，我放我的录音带给他听，他也充耳不闻，根本没兴趣我在做什么。我不是去夸张，也不是去强调，也不是硬要他接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其实他了不了解并不太重要的事情，不过毕竟就是一种取舍，有些事情就是相违。我也不是很融合调和到把每件事情都照顾得很好，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有对不起人啊。不过，所谓对不起人，我还是很好强。我觉得在世俗力上对不起。在我这一生，我用法义道理性上来审查，我该做到的基本责任，我觉得我是尽了最大的责任，乃至于我觉得应该都有中等以上的标准了吧。啊，只是说让他们担心呐。我觉得人家会忧虑啊，生计啊，忧虑未来啦等等的事情。我觉得人呢，真的不是被穷死的，是忧虑死的多。忧虑烦恼造成多少病哦，累积在阿赖耶识里面哦，生生世世就是变成一团，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虽然我这一生也是有很多病，可是还不至于有大的病啊。该走，心中紧捏起来就走了啊。那但是这。难过的事情是，如果该懂的法义不懂，只是想过一个非常清凉自在的生活，这不是我乐于见到人间佛教的现象。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是每个人都做得来，很困难，真的。我自己这么多年沉潜在法义的读书的功课上，越觉得是难。很多在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力量都把我拉离开，不再继续有奖金的机会，要去做别的事儿。我知道去做那些事的确也很有利益，可是我还是把自己拉回来，安住在我答应妙老的事情上，把《玉切师地论》50卷一定要至少完整的讲过一遍，而且自己要整理出心得才可以。啊，在此呢，我还另外奉送《色达生论》，本来只是想把我们。该讲原来预定要讲而没有讲的所知一，我本来只是想把所知一讲完做一个句点，可是后来觉得不对，我应该把色达生论的十门殊胜啊，做一个这十年瑜伽行派的总整理啊。所以我征求各位的同意，今天呢，我就把六度四事这个法本到今天做最后一次跟各位的心得报告。然后其他没有讲的文字部分，请各位学长，你们务必要代替我自己把它读完一次。然后呢，下礼拜如果你们愿意还要再来的话，啊，还愿意再来的话，我打算把礼拜一的课跟礼拜三搭配。礼拜三，因为我要选择一天，我自己亲自报告心得，然后录音下来。那我已经公告了，礼拜三就变成是我亲自讲，啊，录音下来的一堂课。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叭叭叭叭讲啊，录音下来纵使可以供给耳后学习者做一个参考，可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我没办法跟各位分享。那么如果不是经过研讨，我还是不得法啊，虽然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尝试。像我礼拜六 我会尝试，我一样赤道圣论更需要尝试，因为他要去参考的文献更多。我上个礼拜三已经征求有一些同学希望认养玄奘法师翻译的两本释论，就是世亲的释论跟无性的释论，目前都各有一个人啊。像世亲释论是你吗？是吗？啊，世亲是你。OK， 玄奘法师一本的世亲释论是慧玲来认养啊，由他来主要 K 啊去读他。然后呢，如果你们两位也继续在礼拜一时间来的话，那最好了。你们的那种发表就是带领啊，就是文献导读或者是研讨，你们就各代表你所读的文献来表达对那个长安文的解释啊。那么嘉珍就负责什么玄奘法师的无性释论啊。那么另外两个还没有人认养，一个就是真第三藏翻译的世亲释论。那世亲释论照理说跟慧琳的玄奘译本应该是同样一个范围，可是因为译本还是有一些差异，有些差异，所以我还是希望我手上准备的有一本真第三藏的玄奘世亲释论，如果有人认养的话，待会来跟我说，或者你们愿意跟我表达，那我自己亲自负责王恩养的述啊，因为王恩养的述他老人家自己先去整理过了世亲释论跟无性释论之后，再糅合成一部他的书，以近代人写注解，我觉得他算是很完整的，虽然他也是被争议的人啊，不过就他整理文献的功夫，我觉得是值得读的啊，值得读的。所以我预想啊，除非待会你们否决，否则的话我讲这样子公告啊，如果下礼拜经文这样公告来，我会公告两周，所以下礼拜我会有预备性的课程，让大家把法本都预备足了，然后可能正式开始是下下周啊，然后就变成礼拜一不录音，不录音。这地方小班的讨论会比礼拜六在七楼会更好啊。那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带大家把这几年我对于五蕴切行派唯识教观，其实他要学的就是唯识正见啊，而不是那么多的法相。那么多法相是帮助你成立一个观点，一个对于生命缘起现象观察的观点，我一直这样强调。可是不是有很多人懂我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我也不是要教出圣人来，我真的是很理性的要让你们学会那个观点。就像我的习气还是很差，我不是一个圣人，乃至一个标准凡夫都做不上约定俗成世俗观念当中的好跟善。可是我对于正见的凝聚，至少我要在理性上承认那样子想是对的，至于什么时候我能够做得到那个样子，那只有交给时间去锻炼了啊。我不认为在台上乃至于你们自己要跟别人分享非得要你自己做到才能够讲，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做到才能够讲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啊找不到老师可以教我们了，我认为是这样。即便台上那些大法师们，难道他们所讲的每件事情他们都做得到吗？作者做得到难道都是基于开悟的正量底下才讲的吗？其实都很难。最后呢，我很心痛的事情是，如果把佛法变成只是礼义廉耻啊，世间的规矩，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事情。佛法真的要解决的问题是烦恼。烦恼是什么？烦恼是什么？烦恼是由于一些错误的正、错误的知见来的。我敢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即便世间法当中所谓的善的规条、道德的呼喊，对佛法来讲都不算是真正的无漏。不但不是无漏，还是造成很多烦恼的来源，因为它被错误的操作，它被错误的解释，它被错误的解读，被错误的呈现。佛法我认为它很高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很根本的用真正如实的正见看懂这一些东西，才从心里面慢慢的修正你的善业去做到。如果正见不做先， 你把深夜与夜做到所谓的清净，那不过还是用后设人为的标准，约定俗成，彼此互相牵绊。更正者的事情，这个正见要能够在什么地方发生用处，要在别人对你这么做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想通，要能够放下跟烦恼，跟烦恼以及要回报造业的那个挣扎，那个内心的挣扎，以及乃至于做了恶业之后，你要背着那个恶果生生世世跟他缠绕的那种纠结，那个纠结怎么样能够做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靠的一念相应会。所以你看，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如实正观的那个智慧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可是问题它又不是一触可得，不是所谓哎呀言下开悟就可以明白的事情。我越学到现在越觉得，纵使言下开悟，你要能够安忍保任，你不能够保任这个正见，约我们的正念不具足的功德力的凡夫来讲，其实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好，所以我刚刚也讲过了，我会今天跟各位公告过之后，因为我本来想今天就公告的啊，拿了公告来跟各位报告，后来我觉得这个不好，如果几位相关的学长不认为这样子利用礼拜一来做这样研讨恰当的话，我也就安分的在礼拜三报告我的四大圣的心得报告。那么那些负责专章的学长，我还是你们希望继续参加礼拜三的课来整理你们的文献啊，提供讲义啦，书面，我想这个不会有人说不要吧，只要你们整理出来啊，不管把他们的句逗科句啊，或者是重点摘要，做你们个人的整理，经过跟我讨论之后再分发给同一班的学长，或者是泼在网上给大家分享啊，做一个四大圣论这一部论的一个完美的句点也很好，我就把礼拜一的时间可以省下来，因为我自己去掐掐指一算了，明年的三月开始啊，最迟啊，最迟，因为听吴道兴吴老师说他的起心论会比较快结束，我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结束，反正他结束的时候我就要接着他礼拜天的课讲当初预定下来连续四年的佛学进修班的课。我思考再三，那堂课讲什么，有人当然劝我讲很多其他课，我原先定的是杂结论，后来也改过成为是论，现在我最想讲的，不过这还是还没有公告的啊，我最想讲的还是这大乘论，不过还不一定，还不一定，不过不管我决定那个时候讲什么课啊，我没有办法继续现在礼拜一有课，礼拜三有课，礼拜六还有课的情况底下，所以我一定要先断掉几个课，那我最优先可以觉得应该要停下来的课就是今天礼拜一，因为礼拜三还可以暂时保留到撑，因为我礼拜天讲完，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变成两个重头戏两天，对不对，讲完以后呢，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白天都还可以整理，礼拜三还可以好好的报告这个四大圣论，然后呢在礼拜四礼拜五准备功课，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子，这样子我觉得我的体力跟准备才不会对不起听课的同学学长啊，所以其实把今天这堂课也停掉也 OK 啊，如果不停我愿意来，可是来也是作为在明年礼拜天开课前，我纵使礼拜一进行的哈，也只是站在我们完全不拘上课形式的研讨，就是有准备才来，你不是来听课的，因为你听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只有你愿意去预习准备功课的人，你才有共同讨论的可能性，否则你去参加礼拜三的就好了，懂我意思吗？所以礼拜一我不是公开给一切学长来听课的，我只公开给愿意跟我一块去读，因为你们不像我所有文献大概都至少读过一次以上，你们就专责一本文献，专责一本文献跟四大圣论有关的一本文献专攻下去，而且每本文献不限说啊，四心四论只有慧灵可以读，不是， 这样的会龄也很吃力。我也希望释经之论能够有两个以上愿意自己去读，不在我讲的情况底下，你们自己愿意去读，把它的句逗，把它的科句，把它的重点抉择一下，至少三件事情。因为我们所拿到的文句逗还是很勉强，科句并不工整，因为它都是平排的，重点更没有抉择，更没有抉择。那你就根据自己，如果你愿意参照别的诗论也 OK， 懂我意思吗？然后有这些自己准备文献的同学，我们来礼拜一的时间一直持续到明年我礼拜天课开始，我礼拜一也必须停住，等于我礼拜一的研讨有一点是为了礼拜三的同学啊做更多文献提供的准备。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才是我根本的目的，因为准备那些讲义老实讲我认为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当然它有绝对文献参考的价值，可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真正让这几个愿意自己去整理一本文献的人懂得怎么去至少学到我的方法，或者你可以找到掌握重点的方法。你越去深入你越可以掌握你怎么样去纵观，用这么小的一部论可以纵观整个唯瑜伽行派的道理跟方法，就是教理行果。我相信对于自己愿意走过这条路的人是最能够得利的，我自己就是最有心得的人不能够改善到也不能够决定在我讲的品质上内容上去充实，不过越觉得以前做不对的地方就不应该持续不是为了应付一堂课，有了一堂课怎么把它讲得很浅显。我觉得今天的佛教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把佛法讲浅了，讲简单了，却讲不到，或者有人强调把它讲成可以做，可是问题啊做的目标是什么，那个才是我觉得很难讲清楚的事情很多事情有阶段性，有他基于某一种不同的思考意乐而做的决定。不管你做什么决定，老实讲没有如意的，在事项上没有如意的，可是我们绝对可以做得到不被做任何事情的决定以及执行之后的烦恼逼迫去造不自在的业，那是佛法正见最重要的地方，能够让你基于正见持续去做对的事情，即便千夫所指，即便你变过街老鼠，你还是能够一个人继续做下去，拼的就是对这份正见的亲近性。能够这样做事的人如果出不来一两个出来一两个，从善如流吗？我越觉得老了搞不来。尤其最近又因为听了妙老的一些老东西听到他临终前的一些讲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他当时的心情也是如此这般我也希望少几个以后的学长不要走过这些困难的路，我们纵使死在沙滩上也把这些垫高了让大家能够不要去受那么多的苦为了整理这些基本功夫所以再次跟各位讲，如果你们有意愿，你们有意愿去读三本文献，其实就是主要两个释论其实只有释性的释论跟无性的释论。那因为释性的释论有两个译本那比较通行的是玄奘的译本，可真谛的译本我觉得也蛮值得读还缺至少一个，否则我们那一天就是三个四个五个就开始进行了。那如果没有人，那我就停下来只继续希望几位学长支持提供礼拜三的学长文献上的需求。如此报告完毕，有任何问题或者意见提供给我吗？再次讲，当然我继续把底下六度四次的讲完，我觉得因为我要匀出更多的时间准备功课因为我真的要好好的去把这几年的东西沉淀在色达生论所以我把其他跟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要先停在这里。那二者我也 做到了我当初觉得重要的事情。三者我是假想各位，文字上不是那么困难，你们可以继续读啊。基于我这样子的抱歉，没有把它讲圆满，跟各位说一声，然后征求有意愿跟我一起同行四大圣论学习的人来共同走我们往后一年的路，好吗？